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绝望中遇奇书，生命重塑：一位广告从业者的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。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，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，相信有神佛的存在。我内心总有一个疑问，我的生命从哪里来，将要去哪里？我曾对周易算命特别感兴趣，买过很多这方面的书来研读，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。20多年前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对我充满了吸引力，我辞去本地医院的稳定工作，只身一人离家闯荡，通过应聘进入一家媒体，从事广告经营工作。在我心中，媒体是权威、公信力、正义、阳光的化身。年轻的我心怀梦想，期待在媒体平台成就一番事业，但当我置身其中，方知这只是它虚假的外壳。我进入广告部后不久，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配合广告大客户做好公关危机处理，比如315是消费者权益保障日，媒体会集中曝光企业负面，业内人士都清楚，表面上是媒体正义的曝光，实际上每年只要是大额广告合作的企业，等同于交了保护费，就可以避免被曝光。广告部每年都要给新闻中心报所谓的白名单，主动避免曝光这类企业的负面行为。时间长了，这样的事情我经历的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广告部是媒体的钱袋子，为了经营创收，一切向前看，大量的假药、假保健品、假酒等购物专题广告堂而皇之的在电视上播出，使多少观众上当受骗，投诉无门。现在有很多人抱怨，当今国内环境下什么都造假，那么试想一下，人们可能担心买到的名牌是假的，药是假的，奶粉是有毒的，甚至疫苗也是假的，为何却不怀疑中共媒体播出的新闻是假的？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、1400例等等，不都是假的吗？仅从广告的角度看中共造假就可见一斑。广告行业采取不正当手段捞钱更是常态，我的工作经常要和广告公司打交道，一些广告公司老总找我帮忙后，给点礼品，送个购物卡，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，自认为这些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帮别人办事应得的，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我在大染缸的泥淖中越陷越深。第一部分，绝望中遇奇书。由于工作压力大，应酬多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婚后我好不容易怀孕了，作为一名大龄孕妇，我小心翼翼按医嘱保胎，但不到4个月就小产了。当时刚过完元宵节，天气很冷，我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，大出血使我穿的2条裤子都被血渗透了，从后腰到大腿又湿又冷。有2名护士站在操作台洗手聊天，和我隔着一块帘子，我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个护士说，那人掉的是男胎，拿这个胎儿炖汤可补了。我想大声训斥他们残忍缺乏人性，但穿心般的刺痛让我说不出话来，我的泪水滚滚下淌，内心深受打击。次年我因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又住院了，手术后留下腹部感染、肠粘连等后遗症，我长期低烧，右下腹痛、腹泻与便秘交替，只能靠喝粥吃流食维持，体重从102斤降到80多斤，人瘦了一圈，身体虚弱的我随时都会晕倒，中西医专家都看了，开的中药都可以用麻袋装了，可还是治不好。当时我刚升职，正处在事业上升期，我在人生风光的时候身体却突然垮了，我心灰意冷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每天都在焦虑与绝望中苦熬。2009年4月30日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，同事梅看我病殃殃的，悄悄和我说， 法轮功是正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有一本转法轮，你想不想看？我当时听到法轮功三个字，心里一震，马上说，我想看。他又说，这本书很珍贵，内涵很深，你得连续看三遍。我说，行。宝叔请到了，书的封面是蓝色的，封底有一朵圣洁的莲花。我捧着书，神圣感油然而生。我拜读完第一遍转法轮，内心受到的震撼无以言表。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。大法书内涵深奥，师父在书中对宇宙、时空、人体之谜等方方面面说得透彻明了，解开了我心中的种种疑惑。这期间我出现了腹泻、发热等症状，我坚持学法，结果三天后症状全消。我欣喜也很惊奇，我刚读了一遍书，还没有学习练功动作，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。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通天大道，就把家里的周易、八卦等书籍全部清理了，药罐子也扔了。读第三遍转法轮时，那天我靠在床头看书，午后有点犯困，朦胧中师父法身来了，给我的身体打出一串串光圈，光圈套在我的双臂和双腿上旋转，我感觉全身动不了，但是特别舒服，感到身体里有很强的能量在运转。我激动地醒了，发现自己泪流满面，无比幸运的我得法了，每天拜读转法轮的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从此我无病一身轻，少了许多世俗的烦恼，多了几分清新脱俗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。晨练后去上班，天空特别蓝，我的脚步特别轻，好像路上的行人都在对我微笑，一切都焕发了生机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开启了我的心声。第二部分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修炼法轮大法不仅带给我健康的身体，还指导我如何做人。修炼以前，我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修炼大法后，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很多事都做错了。我曾负责过一个广告项目，某公司一位女老板找我帮忙，用优惠价拿下了心仪的广告位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她送给我20000元现金，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。修炼后，我知错就改，为此我专门请她吃饭，笑着就把装有20000元现金的盒子递给她。他接过盒子，开盖看到现金很吃惊，在他看来，吃回扣这种事情在广告圈是很平常的，哪还有往回退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以前做错了，现在我修炼大法了，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他收下后一再道谢，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明白后欣然让我给他做了三退。逢年过节免不了客户送礼，外地某公司张总监给我寄来一台新款多功能破壁料理机，因为包装打开了不便再退，我上电商平台查询到这款机器要3000元，就自己掏钱买了等值的购物卡寄给他。我说，咱们合作是缘分，我是修炼人，不给我送礼我也会为你公司提供专业服务。次年张总监来我地出差，特地请我吃饭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送上翻墙软件，他非常认同大法，他不仅自己退了党，随行的同事也做了三退，他后来成了我长期合作的大客户。由于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客户认可，某公司老总指定要和我签约一份2000万元的年度合同，单位领导看到我的业务量超出其他同事太多，对我说，平衡一下，让我做点贡献，这个订单不计为个人业绩，但执行工作还得由我去做，这就意味着我不但拿不到20万元的提成，还增加了工作量。我坦然接受了领导的安排，乐呵呵地回去工作了。同事们知道后，有人说我傻，也有人知道我是修炼人，给我点赞，说我在利益面前拿得起放得下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我因业绩突出而升职， 我原来的上司却因业绩下滑降职，成了我的下属。他愤愤不平，到处说我坏话。在一次客户联谊晚宴上，他酒喝多了，当着几十位大客户的面，突然对我破口大骂。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当时我很冷静，不回应，也不动心，善意地看着他。他骂了一阵子，旁边客户看不下去了，就说：这你都能忍？上去把他拉开，他悻悻地走了。后来他在业务中多次遇到困难，我都善意帮助他解决问题，他很感激。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大法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搞经营免不了应酬，在同行看来，像我这样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拉关系的人，却能保持多年的销售冠军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所带的团队也是如此，成了广告圈中的一股清流。与我合作过的客户明白真相后，又给我介绍新的客户。就这样，找我合作的客户源源不断。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只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该有的一切都有。有了法轮大法做我的指路明灯，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在利益面前不贪不争，在生活中言行正派。我和几任领导都相处得很好，他们把工作交给我都很放心。一位女领导说：我就信得过你，因为你是有信仰的人。还有一位老领导退休后，在我的影响下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第三部分，从同事到同修。平时我的工作环境就是我讲真相的平台，同事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。当他们了解大法真相，善念被唤醒时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我为他们感到欣慰。同事小云的男友得了舌癌，刚在医院做了切除手术，医生说这个病复发的比例很高，愈后不太好。她没有抛弃病重的男友，不顾家人反对和他结婚了。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我找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五一三征文给他看。他看完后眼睛一亮，脱口而出：真善忍，太好了。我顺势又给小云讲了大法真相。小云三退后还给她丈夫看了九瓶共产党，退了党。后来小云夫妇双双走入了修炼，成了我的同修。小云丈夫在学法过程中，原来口腔手术切除的部位又起了肿块，不断流脓血。他就是信师信法，坚持学法练功，师尊给他净化了身体，大概一周的时间，口腔流脓等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。家人让他去医院复查，结果一切正常，连医生都感到惊叹，共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小敏在我团队工作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后来他调去了别的部门，由于在体制内不入党，很难有提拔的机会。他架不住领导的不断催促，违心地写了入党申请。随后他就感染了中共病毒，高烧、咳嗽、全身痛，难受得不行。小米意识到病毒症状是由于他递交入党申请书招来的，便来找我。我告诉他，中共疫情大面积爆发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。迷途知返的他重新写了声明，彻底退出了中共组织。今年除夕，明慧网发表了师尊对世界众生的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我打印出来给小敏送去，她连看了三遍，感到非常震撼，马上请了大法书仔细拜读。现在小敏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第四部分，一本英文版转法轮。前些年，我和本地同修们配合在网上讲真相，后来 A 同修被警察绑架了。因为我与 A 同修素未谋面，不了解情况，营救无从下手。我的同事小青对大法弟子很敬重，他便配合我，通过他的社会关系，在公安系统里查到了 A 同修的家庭住址和被非法关押的地点。我们几位同修一起凑钱，请了律师营救 A 同修。律师带信出来，说看守所可以送衣物和书籍。 A 同修希望我们送几本书去。我知道 A 同修是想看大法书，可是怎样才能通过看守所的检查送进去呢？师父就给我们开制。因想到 A 同修大学毕业，英文水平高，我就亲手制作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。我担心打印自制的封面不如印刷的封面逼真， 小青就主动帮我去外文书店找到尺寸大小相同的英文书替换封面，再由另两位同修配合去看守所送书，顺利通过检查，把英文版转法轮送到了 A 同修手中，为难中的同修增添了正念。小青用实际行动支持大法，得到了福报。次年他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第五部分结语。朋友问我，与你交谈感觉你知识很渊博，你平时读些什么书？我说，我现在只读一本书，这本书从出版至今被翻译成40种语言，成为翻译语言最多的中文书籍，被称为是改变人命运的奇书，它就是转法轮。这本书曾把我从泥淖中捞起，净化了我尘封的心灵，点亮了希望的明灯，给了我生命的永远。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，静心读一读转法轮这本奇书，您一定会受益匪浅的。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浩荡佛恩，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小学时我打开转法轮，副标题从小学到大学的修炼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日。我是一名青年法轮功学员，上小学3年级时，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，我一个人在房间里，看见房间的柜子里放着转法轮。我知道这是母亲经常看的书，以前我在家里也见过这本书，我一直没有打开看过，或许是机缘到了，那天我带着好奇心就打开了转法轮。读着读着，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兴奋感。书中写到史前文化、人类的起源、宗教的演变、另外空间、看不见的德和业。当时的我年龄虽小，由于受学校教育的影响，已经很迷信科学，非常相信无神论。不过即使再怎么相信无神论，冥冥中还是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无神论解释不了的。比如我喜欢看的《世界未解之谜》这类的书籍，里面有很多现象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。在教科书中，在学校教育中，只会把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说成骗局，古人的愚昧。再就是牵强附会的强行解释，从来没有哪本教科书能正面的解答这些问题。而我发现这些问题谜团，在转法轮中都能得到解答。看了转法轮当天，我对母亲说，你怎么不早点把转法轮给我看呢？母亲说，以前以为你太小了，看不懂呢。这应该算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开始。我在小学3年级之前学习成绩很一般，班上处于中游，但是从4年级之后，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就达到了班级前几名了。从小学4年级开始，一直到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课外补习班，我的学习成绩在自己所在的班级和年级里一直是顶尖的。我知道这是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修炼后，我意识到自己平时的一些日常行为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要求。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，
我在阅读转法轮后，很快改掉了说脏话的习惯。说脏话不仅仅指骂人的脏话，由于现代文化的变异，很多人的口头禅里面都包含了不文明的字眼。有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说脏话，再加上网络流行文化的侵蚀，很多年轻人一开口就习惯说网络流行语，而网络流行语大多数都是带有不文明的内涵。在小学三年级之前，由于受这些方面的影响，我也学会了用一些不文明的口头禅来表达情绪。在阅读转法轮后，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对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。我决定立刻改正，但是我发现自己说脏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不加思索的，像口头禅似的就说出来了。怎么着手开始改呢？我在心里要求自己，从现在开始，说每句话之前先想一想，是不是不文明的话，如果是就不说。原以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艰难费劲的过程，可大约一周后，我发现我能很自然地做到完全不说不文明的话了。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，这样从看了转法轮后的很短一段时间，我就做到不说任何不文明的话了，也不说网络流行语了。这在现在的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，而现在的年轻男女普遍都会把说脏话当作正常的表达个人情绪。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是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作为学生，遇到的最常见的真的考验就是考试作弊的问题。修炼之前，我心里也像别人一样，认为考试能作弊，不被发现是一种本事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的观念就有了180度的转变。我知道了修炼人必须得做到真，这不是被谁强制的，或者是做给谁看的，也不是害怕后果所以不得不做的，而是因为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，发自内心的去做到真。有一次，在大学里的一次考试中，由于是开卷考试，几乎没有监考老师管，很多同学在考场上拿出手机作弊和相互传答案。我在考场上安静地答题，不管有多少人在用手机，我完全没有被带动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作弊的想法。没想到考完后，老师知道了在考场上有不少人用手机作弊，下力气进行了查处，结果是班上大约超过一半的同学都由于作弊被查处了。还有一次是在大学里，学校要求申报奖学金，我看了奖学金的要求，里面是要求家境困难的同学才能申请的。我用学校的要求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，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，就没有申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班长问我，我这里显示你没有在网上系统里申请奖学金，是忘记申请了吗？我说，看了申请条件，我不符合家境困难的条件，就没有申请。班长很惊讶地说，啊，那个家境困难的条件只是写写而已，又不是要真的那么认真的符合，主要是看学习成绩，只要成绩符合条件就行了。班上成绩符合的同学都申请了，你的成绩也是符合的。我本来把你的名字也报上去了，但是老师说你没在系统里面申请，这多可惜啊。在不修炼的人看来，这可能很傻，只要能拿到奖学金，不会在乎申请表的内容是不是完全真实。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知道，不能做弄虚作假的事情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变得乐于助人。在初中、高中、大学阶段，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很好，经常有同学来问我学习方面的问题，我全都会耐心地解答。记得高中的时候，有同学说某某指我是最热心的，班上其他成绩好的同学都没耐心给成绩差的同学解答问题，只有他从来不拒绝， 有什么问题都帮别人解答。同学们都很信任我，在高中时我以很高的票数被选为班长。在大学阶段，每次考试之前也有很多同学来找我问学习的问题，还有很多同学想复印我的学习笔记，我每次都很耐心地解答，并且从不拒绝把学习笔记与同学分享。由于平时在学校生活中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很多同学都很信任我，都知道我不说假话。记得上中学时，有一次同学 A 对同学 B 说了某件事，但是同学 B 不相信，认为 A 可能是在撒谎骗他。 A 就说，那你去问某某我的名字，他也知道这件事。于是 B 就来问我，我告诉他我所了解的情况。 B 就对 A 说，你说的我相信了，我知道某某我的名字是从来不撒谎的。我也会顺势向很多同学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诬陷迫害的真相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学会在遇到矛盾时变得能忍让了。记得在上中学时，我和同学 C 共同担任数学课代表，共同负责督促收数学作业。同学 C 的脾气不太好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发火，说话也经常是训斥的口气。由于我俩在收作业上需要分工合作，同学 C 也经常对我发脾气，我从来都不和他争吵。即使被斥责了，我也不还嘴，心里想 C 收作业也是很辛苦的，多体谅他一下吧。周边的同学有的都看不下去了，有个同学跟我说， C 就是看你好欺负才这样对待你的，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吵，不要怕他。我只是笑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从大法中知道，修炼人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做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同学 C 对我的态度变好了，再也不对我发脾气了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变得心胸坦荡。小的时候我是属于心眼比较窄的，其中的一个表现是，如果在学校里看到有其他同学组成小团体在悄悄讨论什么，我会忍不住的很想知道别人在说什么，也就是遇到事情好打听。修炼大法之后，我仔细分析了这种行为，看到这种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心理，一是担心别人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，所以想打听别人是不是在讨论自己；二是怕吃亏，担心别人在悄悄地商量有什么好处的事情，怕自己不知道被落下，所以喜欢打听。修炼后我知道了这几种心理都是不好的，因为即使作为一个道德水平高的不修炼的常人，喜欢打听也是不好的行为习惯。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心里坦坦荡荡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法的要求比常人更高，所以不能养成什么事情都喜欢打听的习惯。修炼后我明白了，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由德和业决定的，并不是多打听到一点什么就能多得到好处，所以我也改掉了这种不好的行为习惯。修炼法轮大法让我由非常怕吃亏变得不再担心吃亏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虽然年龄小，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很怕自己吃亏的观念，总是怕自己在某方面被别人占了便宜，或者怕别人是不是在算计自己，是个比较斤斤计较的人。修炼之后我变得很豁达，心胸开阔了。记得在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竞赛，每个班只有几个参赛名额，只允许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参加。本来我和另几个同学的成绩差不多，但是老师让其他几个人参加，没让我参加。当时我觉得自己失去这次参赛资格就是吃亏了，心里愤愤不平，甚至在怨老师没让我参加，怨同学抢了我的名额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立刻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， 我明白了人生的得与失都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得和业所决定的，并不是靠抢来的。明白了这点后，我再也不为吃亏而担心。在上中学大学时，其他成绩好的同学由于怕耽误自己的时间，或者怕别人的成绩超过自己，很少有人能耐心地给成绩差的同学解答问题。而我由于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，所以能够很坦然地帮助其他同学，不会考虑吃亏的问题。以上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真善忍对我的改变。每一个法轮大法的真正修炼者都会在大法中有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成为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四世同堂，和睦相处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。我公公17岁结婚，20岁当了父亲，所以尽管公婆岁数不大，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。由于公公的包容，大家都能在一起生活，也因此家庭关系就显得比一般三口之家复杂得多。第一部分，奶奶、婆婆和我。婆婆和奶奶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清楚，我看到的都是婆婆对奶奶不好。比如公公承包工程，家庭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，平时想吃啥婆婆就上街买。可是我发现奶奶在这儿的时候，婆婆却偏偏不怎么做饭，常常吃剩菜。这与我小时候母亲对我讲的孝顺相差很大，我非常不理解婆婆的行为，因此我对婆婆很看不惯，甚至是看不起。后来我和丈夫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谁也改变不了谁。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们可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劝善。一次，婆婆和公公因为赡养老人发生争执，婆婆红着脸翻出过去的陈年旧事，数落奶奶的种种过错，然后要求公公把爷爷奶奶送回老家。起初公公还和婆婆讲道理，最后一看实在说不通，就撂下一句话，今天就是单独出去租房子，我也不会丢下老人不管。当时我们两口子和大伯哥两口子都在跟前，婆婆一看说不动公公，就又哭又闹的把方向转向我们小辈，说你们看看，你爸不要我们了，他眼里只有他那三口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等到婆婆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轻轻地跟在她后面，悄悄地对他说，您别生气了，不管爷爷奶奶怎么样，我爸他也有难处，您看您两个儿子就站在跟前，我爸那样坚持不也是在给儿子们树立榜样吗？您这样闹，那么您想将来我们怎么对待您呢？婆婆一想也对，立刻就不闹了，该干啥就干啥去了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还有一次，婆婆和奶奶闹矛盾，婆婆说公公袒护奶奶，非常生气，要我给评评理。我还是用类推的方式问她，妈，要是咱俩闹矛盾，您希望您儿子是偏向我呢，还是偏向您？咱俩要是闹矛盾，谁不搭理谁都无所谓，中间受气的不是您儿子吗？您说是不是？其实您刚才出去的时候，奶奶还安慰公公，
说您只是脾气不好，说两句就说两句，人也不是真坏，还让公公别生气。婆婆一听是这个理，也就消气了。就因此，婆婆觉得我是她的知心人。她和公公再有矛盾的时候，就喜欢来找我倾诉。公公后来也和我们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。那年快过年的时候，婆婆和公公又因为爷爷奶奶闹起了矛盾，婆婆的气性上来了，晚上坚持不回家，就是要和公公分开过了。这次我不仅劝婆婆，也劝公公。我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公公听师父的话，立刻不再生气，他和颜悦色地安慰婆婆，别生气了，快回家吧。过后婆婆感叹，结婚20多年来，公公第一次吵架后主动来向他表示歉意，他感觉自己第一次得到了公公的尊重，而这却不是婆婆20多年来通过吵架抗争得来的，而是法轮大法善化了公公，是大法赐予婆婆的。也正是这一次的亲身体验，让婆婆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腥风血雨的迫害中没有断了与大法的缘。第二部分，公婆、哥嫂和我们。上高中时，大伯哥、嫂嫂、丈夫和我曾经是同班同学。我和嫂嫂曾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，认识后彼此一直以姐妹相称。嫂嫂是当地人，她家族里的人在当地都是政府部门的领导。嫂嫂上大学是保送生，大伯哥是花钱上的私立大学，所以婆婆对嫂嫂就高看一眼，对嫂嫂也特别好。逛街的时候经常会给她买东西，嫂嫂也很高兴。而我总是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尽管婆婆家条件比较好，但我从来不主动要任何东西，而且也尽量让婆婆不要为我花钱，所以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，每天进进出出生活在一起都很和睦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们家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就遭到了破坏。嫂嫂是大学的政治老师，在中共媒体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宣传中，在中共邪恶的株连政策的高压下，她就极力反对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功。嫂嫂看到我们看大法书就大发雷霆，甚至在我丈夫被劫持到洗脑班的时候，她连公公都一块训斥，嫌他管教不得力。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讲真相，只是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。嫂嫂在哺乳期就要去大城市进修，孩子放家里我们都毫无怨言地帮忙照顾，公公在经济上也给予她支持，所以嫂嫂也不再管我们练法轮功了。当我和丈夫一起被绑架到劳教所迫害的时候，嫂嫂还去劳教所看望我们，但是劳教所不让见。回来后嫂嫂坐在地上大哭，说什么世道啊，又心疼又气人，再也不去了。期间公公横遭车祸去世，因此婆婆和我家孩子都在嫂嫂家住下了。在劳教所的时候，曾有警察问我，你哥和你嫂子帮你带孩子，你将来怎么报答他们？我没有回答，但我在心里想，我就好好在大法中修，一切都有师父管。我和丈夫从劳教所回来后，哥哥嫂子本以为我们是被社会淘汰的人了，将会窝窝囊囊地活一生，可我们很快就融入了社会，并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出色的表现，而且没要求他们家族的人帮忙，这一点令他们及他们的亲戚们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威德非同一般。后来哥哥嫂子把婆婆的房子卖了，在单位买了一套福利房，房产证登记在他们自己的名下。哥哥嫂子本以为我和丈夫会生气， 没想到我和丈夫都没有任何意见。哥哥嫂子过意不去，就让我们一块儿搬过去住，也算是陪婆婆。起初我们按租住，每月付房租给他们，并明确表态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师父教导我们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可他们只收了两个月的房租，后来说什么也不要了，说婆婆原来的房子按道理也应该有我们一份。一家人仍然和睦相处。就是这样，婆婆还是经常为我们没有新房子而忧伤。每次我都安慰婆婆，不要难过，等迫害结束的那一天，我们自己的那栋房子就将是最好的。您别忘了，那前门还有前门边的壁橱上曾经开过的幽檀婆罗花呢。每每此时，婆婆就会非常郑重地点点头。结语，在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路上，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是祥和和美好。一切伤痛和苦难都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造成的，这一点婆婆也深有体会，因为她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我又不是瞎子，你们所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，我发自内心的佩服。尽管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在持续，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婆婆却对我们吐露心声说，不管别人咋样，我反正是从此以后一心一意信大法师父了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